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先给听众朋友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有一位神学家叫做马太·亨利的一个小故事。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有一套解经书，那么那个书名叫做马太·亨利的注释书解经书。这本解经书非常好，是很重要的一本解经书，但读起来啊，这个很难读，趣味不多，不容易看得懂。但是我现在要讲介绍亨利·马太这个作家。他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个人啊，他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但是有一天他在伦敦啊，他是英国人，在伦敦他就遇到一位贵族家庭很有钱的一个女孩，那么他一见钟情，而且他们彼此相爱。后来这个贵族家庭这个女孩就回去向她父亲谈结婚的事情，可是她的父亲，这个女孩的父亲，这个贵族家庭的这个贵族父亲，想要打消她女儿这个念头，他就对她女儿说，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个穷小子啊？这个亨利马太呢，他是个穷小子，那个家庭有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，你也不知道他的家世到底是怎么讲，之前的家世是怎么样的。但是这个女孩子很坚持，她说，爸爸你说的对，她家里没有一个很光辉的啊家庭背景，可是我知道这个人他要将来往哪里去，我知道他有一个目标，他是个基督徒，我要跟从他走。感谢神，这个亨利马太啊，这个他的妻子啊，这个所以这个女孩子啊，他就后来做亨利马太的妻子，他就跟这位年轻人结婚了。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美满，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了一位有名的神学家。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有个弟兄叫做霍桑弟兄啊，他是在海关里面，纽约海关里面工作的，他只是一个小职员，可是他在当小职员的时候啊，他的领导认为说他工作没有效率，就等于说请他回家啊，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你的。那么这个小职员啊离开海关工作，回到家里面以后，心里面呢、啊、很沮丧，很挫败的感觉。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妻子，这个霍桑弟兄的妻子啊，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给他的丈夫，给这个霍桑弟兄，所以把这个笔跟一张纸给他说，现在可以做你一向所要做的事情，你开始写作吧，你开始写作来写啊，自己用写的做你喜欢做的事情。后来这个霍桑弟兄呢，他成为一个什么，一个有名的一个文学家。后来这个弟兄怎么样了？因为他妻子鼓励他，他都写了好几本文学的名著。为什么他会写这些书呢？名著的，就是他有一位爱他的妻子，鼓励他的丈夫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。后来这个霍桑弟兄离世的，回天家的，那么他的妻子就写了，他也写了好像一封信一样，他说他写他自己的未来的盼望。那么这个妻子怎么说呢？这个霍桑太太，她的妻子啊，她就写了她未来的盼望。她怎么说呢？她说，感谢神，我有了永生，我感谢神，我将来在永生里面又可以见到我的丈夫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人这样说，他说，麦基牧师，你最近我听你的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，你讲了这个基督徒的婚姻啊，是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啊，是一个抽象的理论，不太实在，只是一个理想，谈到理想的婚姻。听众朋友，我其实我要告诉你，我所讲的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讲事实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， 神造男造女，从起初神就造了亚当夏娃。婚姻是神设立的，所以婚姻是一个很美善、很美善、很浪漫的、很好的事情。那现在我要引用以弗所书5:28-31，听众朋友，讲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亚当夏娃的婚姻是神所设立这个美好的婚姻。以弗所书5:28-31这样说，注意，以弗所书5:28-31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。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很重要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等于爱自己的身体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。这节经文很重要。接下来我们看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听众朋友注意，这是以弗所书5:28-31，讲到丈夫跟妻子他们的互相亲密的关系，特别说到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们看到起初神造亚当夏娃，为什么夏娃受创造的，他成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夏娃要成为亚当的帮助者，所以做妻子的是丈夫的帮助者，夏娃是很适合作为亚当的帮助者。圣经在创世纪这句话很惊人，因为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成的。听众朋友，神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，所以我们知道夏娃不是从尘土中造出来的，夏娃是从亚当身体的肋骨，从这意思是说，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里面呢出来的。那么知道亚当夏娃，因此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亚当跟夏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他们才可以说成为一个什么完整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亚当一个人还不够完整，他跟夏娃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感谢神啊，神就把夏娃造得非常的美丽。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，叫夏娃成为亚当的帮助者，就是弥补的亚当他一个人很孤单不完全，亚当他一个人啊，他只是算半个人并不完全。感谢神啊，神就为亚当造了配偶夏娃，二人就什么成为一体了，还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两人成为一体的。那么我们回到创世纪2:23-24怎么说，创世纪2:23-24这样说，那人啊，就讲亚当，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体。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婚姻的一个根基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啊历史故事，这个女的主角，这个女的可以说是婚姻当中的一个爱的模范，爱的一个典范。听众朋友注意听，这个故事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有关系。那么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修士，后来这个修士是在巴黎大学他当教授，但是以前早期的基督教的天主教基督教的修士啊，他们要守单身不能够结婚的，但是作为在巴黎大学这个修士啊，他就看见有一个女孩子，那么这个女孩子也是巴黎大学的，也许是个学生，他就一看见她一见钟情，但是当时的教会就是要所谓修士就不能够结婚的，所以就反对他们的婚姻，就让不同意这个修士结婚，他们反对，但是这个修士跟他所爱的这个女孩子，他们就秘密结婚了，没有公开，他们两个人秘密结婚了。那么男的这个修士呢，他继续可以在大学里面当老师，但是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让别人知道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？ 当时的教会就把这个女孩子啊，这个他的妻子啊，送到女修道院里面去，不准他们两个人见面。所以一个是修士，那么这个女的结婚的这个妻子啊，送到女的修道院里面，不准他们两个人见面。那么这是在中世纪啊，就是说中世纪那个时代的状况。后来啊，这个故事是说到这个结尾是什么呢？这个修士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要求教会给他见他的妻子一面，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进到另外一个女的啊修道院里面去了。他临终前，他想要希望他能够见到他妻子一面，但是当时的修道会拒绝。结果这个修士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，临终前写了一封信。那么这件事情哈，听众朋友听起来哈，对我来说，我读过这个令人很伤感的哈，一个丈夫他想要求见他的妻子，见妻子最后一面，但是教会当时的拒绝。那么后来这位修士他就用祷告，他来最后结束他那封信，写给他妻子的信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祷告写的这个祷告词说：主啊，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够讨你喜悦的话，那么就让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既然你使我们在一起，既然也是你使我们分开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虽然我们现在分开了，但是有一天在天上，我能够跟我的妻子永远在一起。听众朋友，我个人相信这位修士跟他的妻子在天国啊，在天上现在已经团圆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回到马拉基书，这个因为我们所讲的是最近都是讲马拉基书。那么先是马拉基特别提到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，或者当时的有淫乱的问题，离婚的问题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我要提醒听众朋友，一个淫乱的国家，一个随便乱七八糟的婚姻，随便离婚随便结婚的人，会毁灭，让这个国家毁灭。因为好的婚姻啊，是国家的命脉，如果淫乱的罪随随便便结婚离婚的话，会造成一个国家的灭亡啊。现在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，回到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注意二章十七节这个经文，我们再念一遍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这个经文注意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啊？说起来啊，我们读的时候啊，看起来很讽刺，让神很厌烦。这里就是神说啊，就神要回答怎么应该怎么回答说呢？神说对他们说，我厌烦你们这些很庸常虚伪的祷告。神对他们说，我厌烦你们所做的见证。刚才我们读过马拉基书第一章，神已经对他们说了，神很厌恶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祷告也是虚伪的，而且他们祷告了很长，神看见他们很虚伪，所以神已经曾经责备，透过先知马拉基责备说他们在服事方面马马虎虎，随随便便。神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虚有其表的，令我非常的厌烦，你们还说嘴巴说你在服事神。所以刚才我们读过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下半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就是使耶和华神厌烦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这里我们要再看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装着很无辜的样子，好像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他们反而对神指责，神对神不满，他们就反问神说，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反锁神呢？哦，神你为什么对我们不满呢？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？所以听众朋友，在马拉基书里面，这些以色列百姓犯罪的人第五次向神顶嘴，向神回嘴，就是向神顶嘴，很藐视神，因为神已经清楚的指控他们在假敬拜上，在圣殿里面假冒为善， 他们对神的态度非常的轻视，没有礼貌，竟向神顶嘴。而且他们怎么说的？我们在何事上反琐神呢？那么神很直接的回答他们，怎么回答他们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会，所以刚才我所强调的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向神第五次的这样回水，因为神已经指出他们，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假冒为善，他们态度非常无礼，而且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反琐神呢？啊，就是向耶和华神顶嘴。那么神呢就直接回答说，因为你们自己说的，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，并且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的。你看他们公开的毁谤神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些事情的发生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很多人也是这样，有意无意的他们顶撞神，他们藐视神，他们对神说出很不礼貌的话。在历史上，其实听众朋友，你想想看，很多人，那些特别不信神的人，也包括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，有那虚伪宗教的人，所以有人这样说，他们会做一个反驳说，你看我们看到有些人他犯了罪啊，这些人事业不是很成功吗？那么他们也过好日子啊，他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还过苦日子，那么神啊，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的？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，有时在内心上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你看这些大罪人、犯罪的人，在事业上啊、又成功又有钱，又过好日子。那我们这些穷苦过穷苦日子的基督徒，为什么我们过这种苦日子呢？为什么神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呢？听众朋友，也许你心里有这样的抱怨，但是听众朋友啊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不要羡慕那些人行恶，也不要羡慕那些有钱人啊。现在我要引用诗篇73篇。二三两节，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诗篇73篇第二第三节，神怎么样来回答，也描述人的心情怎么样。诗篇73篇第二第三节说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跌闪，我的脚闪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？就是你觉得说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跌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。这时候我们知道诗篇73篇这个诗人呢、他看见他周围的人，这些恶人好像越来越有钱，又是做大官，穷人越来越穷，日子过得这么苦，看见好像基督徒那些圣徒跟钱沾不上边，总是过苦日子。这个时候听众朋友，诗篇73篇二三两节啊，有点可以说就是有点像马拉基时代，有些人，那些特别那些信耶和华真神的人啊，内心有这种抱怨啊，心怀不平，觉得脚快要跌倒了，滑跌了，因为看见什么恶人跟狂傲人啊，想平安，心怀不平。那么那些敬畏神的人反而是苦日子，所以在一定在马拉基时代，有些人他心里面发出这种抱怨。但是听众朋友，马拉基书2章17节下半怎么说呢？说得很清楚，当时马拉基书2章17节的下半，当时有些人以为说，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那么因此以为说，哎呀，你看这恶人他还有好结果。因为当时已经马拉基时代，有人称恶，明明是坏事情，他认为这是好事，那么人明明这是好事，他这是恶事。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。听众朋友，情况真是这样吗？很多人也许有心里这样想，也许当事人说，哎，犯法无罪，犯法没事。今天会不会有的人，今天基督徒说，你看那些恶人也有好下场，好的下场这么好，日子又好过，所以犯法无罪，没事。听众朋友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今天虽然我们看见很多恶人啊，他以为犯法无罪，很多投机取巧的人越来越多啊，投机取巧，他们知法犯法，那么他们讨好有钱人啊，他们讨好有权利的人，好像好人善人被人家践踏，没有人关心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们回到 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怎么说？是不是神不管让那些义人被践踏，没有人关心呢？神怎么说？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这个注意，诗篇七十三篇，神管不管？神当然管。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听众朋友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随便发怨言，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恶人的身上。如果我们想到恶人的将来会如何呢？恶人将来在永恒当中，他们的将来会如何呢？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要羡慕这些作恶的人。今天那些凡事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下场将会如何呢？其实诗篇七十三篇说得很清楚，他们将不久就会面临神很严厉的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要神交账。所以并不是神他不管，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处理这样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人们以为说啊，神不管事，不是神不是不管事。这个时候啊，我想起一件事情啊，跟听众朋友分享。我曾经啊有一次坐车，在车子上跟两个神学生一起去开车，半路上有一个人就上车了，搭我们的便车啊，他路上啊，他在那里想要搭便车，那么我们就让他上来了。所以我跟两个神学生让那个搭便车人上来。哎呀，这个人上车的人啊，一身的酒味。那么这个喝酒没满身酒味的人啊，他就啊向我们道歉说，哎呀，他啊不该喝太多的酒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就向他做见证，就把福音传给这个酗酒的人，他一身酒味。有一个神学生啊，就是我的学生啊，说了一段我认为令我很感动的话。那么我也同意这位神学生啊，他对他这样说，对这位酗酒的人说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弟兄，你酗酒了，我不会因为你酗酒我现在要严格的责备你，我不责备你，我不想责备你，因为你是一个迷失的人，你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是一个世上的人。弟兄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正走向地狱之路，你最好，弟兄，在地狱里面没有酒可以喝，你要喝你就继续喝吧，但是我要警告你，你最好悔改，如果你悔改信耶稣，你就可以进入永生。我觉得我这位学生，神学院学生啊，他说了很直接，他说你是一个世上的人，你正在走向地狱之路，地狱没有酒可以喝，你现在继续喝吧。他说那个我学生也是跟这个酗酒的人说，但是你也有机会得到永生，你悔改信耶稣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任何一个熟悉圣经的人，我们都知道一个没有得救没有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么我们知道他要去到哪里，他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很痛苦的。如果今天有一位公义的神，也许我们想说为什么神不立刻施行审判，但是我觉得是神要给这些包括这些犯罪的人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。为什么我常常想说神为什么今天没有立刻施行审判？神虽然是公义的，但是神是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权利，有义务给那些犯罪的人，因为神审判没有立刻审判，就是给他一个机会。那这里我个人要做我个人的见证，我在小时候啊，我曾经偷啊到田里面去偷别人家的西瓜。那么每次我到那个西瓜田里面呢、啊、偷西瓜的时候啊，我就心里有时心里面啊有害怕，我怕突然间会有闪电啊，天打雷劈把我打死了。但是虽然我心里有这样的恐惧啊，但是我还是跑到西瓜田啊去偷西瓜。听众朋友，我觉得我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因为老我在我们罪性在我的心里面，当那个时候我年纪还轻，我仍然什么，我心里也许这样想说啊，神没有立刻施行审判，大概去偷没有关系嘛。后来我就向神，后来我悔改的，我认罪的，我知道有人以为说啊，神现在没有立刻审判，大概神不会审判。其实听众朋友，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。我觉得神怜悯我，所以神没有立刻审判，意思是什么？要我们赶快悔改的意思。 这是最后我要引用传道书八章十一节，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注意这句话，传道书八章十一节，听众朋友回去想一想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但是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知道神没有立刻施行审判，逃过一次的处罚，就以为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的话，听众朋友，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马拉基书，马拉基这个时代，走透过马拉基先知，就是说有人这样问说，公正的神在哪里？人以为说神没有立刻施行审判，以为就可以满心作恶。其实传道书八章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，他以为可以继续的犯罪下去，这是一个完全大错特错的想法。那么在下一次我们节目的时候啊，马拉基先知就会给我们很好的答案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有对于马拉基书有些什么问题，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有机会做回答。最后啊，问听众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神既然是公义的，神为什么没有立刻施行审判？听众朋友，欢迎你回答这样的问题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